气球握在手里，白宫话唔会送翻北京。时间点敏感，北韩气球进入韩国领空，侵略联盟开始瓦解。普京防范华格纳首脑。中国女子买冲绳岛罪，而可监视驻日美军基地。阿森一族讽刺中共强迫劳动，被香港迪士尼抽走。各位听众朋友，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2月8日，我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白宫2月6日表示，美国在大西洋继续打捞中共侦察气球的其他碎片。美国情报专家亦都就已经打捞上来的一些残骸进行了研究，相关资讯具有情报价值。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John Kirby 强调，美国没有计划或者意图将侦察气球的残骸归还给中方。 Kirby 说，目前的天气条件不允许他们对碎片的现场进行太多的海底监视，在未来几日他们会落到海底的残骸现场，更好地观察海底的情况，但分析工作才刚刚开始。他补充说，气球碎片散落的区域相当大，根据 NBC 新闻报道，高约200英尺，有效载荷和地区性的喷气客机大小相似，重量超过2000磅。有报道说，这个气球和它的有效载荷堕落的碎片长大约有15个美式足球场那么长，阔度相同。美国海岸警卫队星期一表示，将会在南卡罗来纳州 Surfside Beach 海滩外气球堕落附近的海域设立一个临时安全区。美国政府高级消息人士透露，打捞上来的中国气球残骸会送去维珍尼亚州 Quantico 的 FBI 处理实验室，将会在未来几日内进行分析。美政府官员还表示，美国仍然在研究中共高层对这件事知道多少，同时亦都会评估气球有怎样的信息传输能力。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和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 Glenn Van Herk 在星期一的简报会上说，他的一个担忧是这个设备是否携带爆炸物或者其他危险材料。这个是美国披露的有关这个间谍气球的最新细节。范克司令表示，气球是一个可操作的平台，他们利用机动性对自己进行战略定位，利用风力来穿越他们想要看到的国家的部分地区。但这个令到我们有机会评估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气球上存在什么的能力。美国获得的这些最新信息证实了美国政府原先的讲法，这个气球并不是好像中共官员说的这样只是一个天气监测装置。美国政府的关注点是确定中共领导人是否知道这个间谍计划。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说，美国政府仍在努力了解中共官员对这件事的想法。华盛顿仍然在努力搞清楚中共高层有哪个在什么时候知道什么。时评人士杨威认为，这只气球现在变成了一个被政治风向吹动的政治气球，白宫和中南海之间想不较量都难。中共将责任推给了不可抗力，无法令美国接受，现在气球掌握在美国手中，主动权在白宫手上。美军会趁机验证中共军队情报链条的运作方式，白宫会验证中共新班子的运作模式和决策过程。看下习近平更倚重哪些人，或者哪些人更有影响力。更主要的是，白宫会验证中共现在虚弱到什么程度，中共想草草了事恐怕也难以如愿。中共间谍气球在美国领空遭美军击落，引发国际讨论。而在2月6日，韩国军方亦都表示，在他们的领空追踪到一只来自北韩的气球。虽然事后确定气球不构成威胁，但时间点仍然相当敏感。韩国军方一份声明指出，一只北韩的气球在星期日短暂飞入南韩领空，并在数小时之后飞离。 韓國軍方認定呢個應該係一隻氣象氣球，並非用於間諜活動。但同時，北韓媒體報導，金正恩主持軍事會議嘅時候，承諾擴大演習並加強戰備態勢。北韓仲話，美國及其盟國嘅演習已經到達極端紅線，揚言要將朝鮮半島變成巨大戰爭軍火庫同埋更危險戰區。針對北韓呢兩個表現，台灣龍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韓榮偉對希望之星電台分析指出，北韓只是將戰爭當成勒索的手段。他說他故意去挑釁對方的痛處敏感點，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他的內政。這個北韓的內政大概就是首推經濟，他的經濟發展就是有很大的問題。當然了，他亦都擔心他安全上的威脅，其實他就是故意搞事，但是他不會去發動戰爭，然後希望在美國和中國之間要求更多他想要的資源。第二方面，他當然亦都是想這樣來搞事，來換取美國和其他朋友和他的談判，基本上他在這裡製造籌碼。他今次這個氣球，很顯然他是想學伊朗一樣，他在這裡學什麼？他亦都在學中國，然後再故意鬧事的一個策略。先前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Lloyd Austin 訪問首爾，奧斯丁和韓國外長表示將擴大軍演並部署更多戰略資產來對抗北韓的武器發展並避免戰爭。俄羅斯僱傭兵組織華格納集團 Wagner Group 被美國視為跨國犯罪組織，已經對他實施新一波的制裁。作為普京密友的集團首腦普里格津，近日亦都遭到普京的冷落，被防範疏遠，這個挑起侵略戰爭的聯盟亦都開始瓦解了。美國新聞周刊 Newsweek 報導，普里格津的政治野心超然若揭，戰功亦都沒有他自己吹噓的那麼大。華格納集團曾經在2014年協助俄羅斯軍方吞并克里米亚，去年普京再次出兵乌克兰的时候亦都大量参与战斗。英国智库专家指出，在战争初期，克里姆林宫和华格纳集团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商业关系，他们最初被视为非常有用的工具和战争工具，但随着战事蔓延，普里格津不再甘于在幕后，他将自己当成国防部长，或者是在克里姆林宫里面很有知名度的人，至少足够引人注目和受人看重，足以令到他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得到回报。他讲话的内容亦都充满政治性，随着他想变成一号政治人物，他被认为越来越危险。普里格津的目标是利用参战机会成为俄罗斯政坛的核心人物，克里姆林宫亦都想要佢同外界明白，佢哋先至系真正嘅掌权者。而家喺俄军猛攻巴赫穆特嘅行动中，华格纳集团所扮演嘅角色似乎唔再突出。普京转向重用专业嘅军事人员同埋政府官员，逐步冷落华格纳雇佣兵。报道指出，克里姆林宫咁做，似乎系向普里格津发出一个非常公开嘅信号。俄罗斯国防部正在指挥这场冲突，就算没有他亦都能够结束这场战争。普京一月前往圣彼得堡同市长别格洛夫讨论志愿军问题的时候，没有接见普里格津，明显冷落这个华格纳集团老板。一名34岁的中国女子说自己买了日本冲绳一座无人岛，并计划同人合作开发，受到大量中国媒体的炒作，同时在日本社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媒报道指出，这座叫做屋拿霸岛，虽然在国家安全保卫上并非重要位置，但是如果将岛屿卖给中国国企，北京官方就等于拥有了可以俯瞰驻日美军基地的战略位置。这个令到日本网友纷纷惊呼，这个将会是中共侵略冲绳的第一步。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这一名叫做 Tina 的女子在3年前 买入了这座无人岛。它位于日本冲绳，面积约70万平方米。步行行完整个岛需要4个小时，而岛最当初的起拍价才60万人民币。这个女子还说，她家里从事房地产和金融业务，个岛聚是以家里的公司的名义购买的。整个岛一共有917笔所有权证，她和家人购入了720笔，剩下一些属于隔离村和民间所有。关于购买这座岛的用途，天娜说可能会自己用，以后慢慢建设或者留作度假地使用，如果价格合适会转卖或者租给其他人，又或者可能和其他企业合作开发旅游事业。相关新闻事后在日本的网络掀起了轩然大波。日媒2月5号报道指出，如果天娜的新闻属实，那有可能会引起日本政府和传统保守的选民的关注，因为他们对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担忧正在蔓延。不少日本民众担忧，如果是中共资本在背后指使，将来不断在日本各地购入资产，可能会影响当地治安，更会出现中国籍文化的现象。亦有日本民众指出，中共有国防动员法和国家情报法，其中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进行军事动员，并要求民众配合在战时或者和平时期和中国政府的情报活动合作。换言之，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中国人将被视为士兵和间谍，而他们拥有的公司财产将被充当中共情报机构和军事设施。不少日本网友提出，日本政府应尽快修改法律，阻止和限制外国人购买日本领土，甚至有网友惊恐地表示，这个将是中国侵略冲绳的第一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香港的迪士尼串流影音平台抽走了家喻户晓的阿森一族的其中一集，原因是它的内容涉及中共的强迫劳动。外媒报道指出，在香港的用户已经没办法直接在平台上看到这一集。这一集的名字叫做《丽莎的童子军》，在去年10月首播。其中有一段背景的音乐带有中国古典风的元素，剧中的角色 March Simpson 坐在健身车上面进行虚拟旅行。画外音是这样讲的，你看看中国的奇观，有比特币矿场、强迫劳动营，入面有小朋友制造智慧型手机，还有罗曼史。阿森一族的剧集在中国被抽走过去早有先例，2021年第16季的第12集亦都遭到香港迪士尼的移除。内容是剧中的角色前往中国领养小孩子，其中很多片段都可能触及到中共当局的痛处，例如影片用到坦克来暗射1989年六四事件，并以天安门广场一块石碑的文字来反讽1989年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2020年香港颁布国安法，强力缩窄香港曾经有的民主自由空间。第二年香港更加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理由实施电影审查制度。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接受《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说，迪士尼可能担忧在中国的迪士尼乐园业务受波及，而主动抽走这一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